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又到了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的收听，我是叶明道。还记得最近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进程到哪一步了没有呢？哎呀，提醒你了，到今天呢我们应该是进行到使徒行传的14章的1-28节了，讲的是保罗在以哥念和路斯德的工作了。那么另外一个环节呢，你还大概还记得了，每次都有的。第二个环节是圣地风俗游踪，是陈向儿为你主持的。今天他跟你讲的是哪些风俗、哪些习惯呢？那今天讲的是巴勒斯坦那个地区的婚宴，讲的是圣经时期的巴勒斯坦的婚宴，不是今天的啊。今天可能有一些不同了。你要知道圣经里头当时记载的巴勒斯坦的地方的婚宴是怎么样的吗？你要注意稍后陈向儿为你介绍的圣地风俗游踪了。好，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那就是一起来研读使徒行传。
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我相信你还记得，我曾经给你介绍过，巴拿巴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的一个合伙人。按照今天讲的叫拍档，这是广东话，也就是伙伴了。他们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首先坐船到了居比路，在居比路布道完了之后呢，于是就向西北方向前进了，去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加那个地方，然后是比西底的安提阿，那就是这么一个路线。这支宣教队伍每到一个地方啊，他们首先是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去讲道，当受到犹太人排斥之后呢，他们就转向外邦人传福音咯。因为这是保罗宣教的一个原则，有先后次序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时候，他们被犹太人唾弃，于是他们就跺下脚上的尘土，启程往以哥念去了。使徒行传的14章就记载了他们在以哥念、路斯德和特比这几个城市的宣教的一些事情了。第14章分为三个段落，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段落，这样分啊。14章的1-7节，1-7节是以哥念的争端。那么8-20节，8-20节是在路斯德的工作。最后的21-28节，最后的21-28节是返回叙利亚的安提阿的旅程。那弟兄姊妹，我在上次曾经跟你讲过了，保罗的宣教生涯当中有一套模式的，你还记得什么模式吗？对了，那就是首先在犹太的会堂讲道，然后是给外邦人啊去传福音，去领外邦人归主。接着就是遭到犹太人嫉妒和敌视，保罗要离开会堂，那不过却使更多的外邦人有机会信主啊，以致遇到来自犹太人的逼迫，最后保罗离开那个地方。这个模式在以哥念和路斯德也分别上演了。那么使徒行传只是很简单的记下了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的事迹。他们一到以哥念呢，就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头讲道，带领了很多犹太人和外邦人信主。可是麻烦很快就出现了，拒绝福音的犹太人就拉拢一些外邦人，激起他们的仇恨心， 他们有个目的，这个目的当然是要反对保罗的工作，不过他们的游说功夫啊，并没有立刻的起到什么效果。当时保罗和巴拉巴面对敌对的形势，并没有想过要离开，反而决定啊，要花多点时间在以哥念传讲主的道。在14章3节，那则像是插曲一样的交代了那段时间的情况。经文记载说，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他们的讲道和神迹奇事使城里的老百姓啊开始警觉了。哎呀，警觉到什么呢？宣教士的存在了。于是以哥念满城的人呢，就开始分党分派，有的呢就站在保罗和巴拉巴这边，有的呢就站在犹太人那边。这里讲的犹太人呢，是不信抵挡保罗那一批犹太人那边。但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和长官一起来攻击宣教士，把他们当作罪人一样的，还用石头打他们。于是他们就决定要离开了，去到另一个地方，那就是路斯德这个地方了。路斯德属于什么地方的呢？是属于吕高尼这个行政区的，距离以哥念大约是29到32公里吧。它本来是一个籍籍无闻的一个乡村，在公元前的6年成为罗马的一个殖民地。从那以后呢，圣经经文里头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提摩太的家乡了。那弟兄姊妹啊，保罗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啊，都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讲道。可是在14章8节到20节并没有提到过会堂哦。你会想，哎呀，会不会是因为没有会堂呢？那个地方经文没有这么写，我们也不必刻意去追究了。因为路斯德有没有会堂并不会影响这个故事的重心的。保罗在路斯德出现不久就行了一个神迹，那在14章8到10节就记载了保罗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那当时这个瘸腿的人专心听保罗的讲道，并且对这个信息有所回应啊，他相信自己的病是可以痊愈的。这有可能是因为保罗在讲道当中提到了耶稣治瘫子的事迹，于是保罗奉主的名医治了他。啊，弟兄姊妹啊，保罗所行的这个神迹和彼得在圣殿的美门所行的神迹是一样的，都是医治那个生来瘸腿的人。这就证实了他们都是使徒，都有从主耶稣而来的治病的能力。那当时旁观的人对行神迹有不同的反应啊，使徒行传其他的地方啊，那都是轻轻的一带而过，可就是这14章这个地方啊，却是相当详细的报道了行神迹的后果，成为经文的主要的一个情节。路斯德的外邦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神迹的，于是他们就认为啊，哎，巴拿巴和保罗啊是神的化身呐，就把巴拿巴称为丢斯，也就是宙斯，是众神之首的意思了。那保罗呢，就被他们称为是希尔米，那就是众神的使者的意思了。路斯德的人就决定要遵从保罗和巴拿巴，向他们献祭。那他这种做法，这和路斯德的外邦文化是有关系的。当地人认为啊，如果在神第一次造访的时候没有敬拜他们的话，那么第二次啊就要赶快的弥补了，以免神明啊向他们发怒。于是宙斯庙的祭司就牵着牛啊，拿着花圈来到保罗和巴拉巴的跟前，就向他们献祭了。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那弟兄姊妹，当你留心的来看《使徒行传》的十四章八到十四节的经文，你就会发现，哦，保罗和巴拿巴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呢，他根本没有发觉到。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路斯德的群众用吕高尼的土话在互相交谈，宣教士根本就听不懂，直到看见准备献祭的情形了，他们才很快的去制止他们。撕裂衣服，跳进人群中间去。那这几个动作呢，是有一定的意思的。撕裂衣服是犹太人用来表示极其痛苦不安的一种表达的方式。那么跳进人群当中呢，那是避免被尊为师，避免被人家尊敬自己是一个老师，招致顶撞神的罪呀。那当时的局面必须要解释的，保罗就抓紧机会向在场的人呢讲解神的本能本性。他这篇信息啊非常的简短，和前面十三章在会堂里的讲道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因为会堂里面的人呢已经认识耶和华了，只需要向他们传讲耶稣是弥赛亚就可以了。不过对于这个路斯德的异教徒来说嘛，他们是完全没有弥赛亚这个概念的，所以要首先宣告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保罗就很自然的先从听众当时的情况着手，于是就问他们为什么向自己和巴拿巴献祭。那圣经十四章十五节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保罗在这里的语句啊，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九节是很相似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完全可以应用在使徒行传的十四章这个地方的。那我们相信保罗一定继续把福音的信息告诉路斯德，只是圣经这里啊没有详细的记载罢了。不过事态突然有了变化了，强迫保罗离开比西底的安提阿和以哥念的犹太人这个时候来到了路斯德，要害宣教士，他们可能和路斯德的犹太人呢联合发动攻击，用石头来打保罗。那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保罗的伤势一定不轻啊，甚至昏迷过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十四章的十九节经文说，以为他是死了，就拖到城外。不过保罗并没有死，他醒了过来，和门徒一起走进城里去。可能你就会问了，哎，保罗回去城里头会不会再有危险呢？不会的，因为刑罚已经执行过了，他不会再受到任何的折磨了。不过保罗最后还是选择赶快离开，前往附近的特比去了。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他们在特比的福音工作，只是在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呢说，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这句经文明显的让我们知道啊，保罗在特比这个地方并没有遇到犹太人的反对。在特比传福音之后呢，宣教队伍再次的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和比西底的安提阿，去兼顾当地的信徒，然后就返回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个大本营去了。那这是第三个段落，十四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八节的内容。那说起来，其实他们是可以从陆路进发的，一直返回叙利亚。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回去经过那三个城市呢？难道忘记那里的人敌对他们逼迫他们吗？ 保罗当然没有忘记，他重新探望这些城市是为了要兼顾当地的信徒。14:22-23，圣经就说了，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那你看到了吗？他是要兼顾信徒，要建立教会。保罗兼顾信徒的时候所讲的内容主要有两个重点。第一是鼓励他们恒守所信的道。第二是提醒他们信徒会有苦难和逼迫的。那弟兄姐妹，对路斯德、以哥念和比西底的安提阿的三个城市的信徒来说啊，这两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是不能分割的。他们都是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旅程所结下的果子，并且亲眼目睹宣教士所受的苦难的。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相信一定有担心和惧怕的啦。如果那些逼迫是针对基督徒的话，可能啊，在未来的日子要受很多的苦。所以保罗要强调，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受很多的艰难。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了《使徒行传》的14:22-23，这两节经文也透视了传福音的策略，是值得我们参考的。首先，那当然是传福音，带领人信主。第二个步骤就是要兼顾对方的信心，传了以后要兼顾他们的信心，包括真理的教导、辅导、关怀等等啦。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门徒训练的功课了啊。那么第三个步骤就是设立领袖来带领教会。第三步是设立领袖带领教会。保罗他们只是宣教士的身份啊，那并不会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的，所以兴起当地信徒来侍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使徒行传的14:23称领袖为长老，把他们称为长老，这是耶路撒冷以外第一次提到长老的地方了。他们按照什么条件来选举长老的呢？那经文这里并没有说，不过我们可以这么肯定的，一定是按照13:1-3，是按照13:1-3提到的，在安提阿教会的做法包括了禁食祷告等等的。因为14:23也提到信徒一起禁食祷告之后把教会交在神的手中。在回程的当中，保罗和巴拿巴经过比西底的荒野地带啊，在那里大概没有什么传福音的机会了，所以只是记载了他们在别家传道，离开别家之后宣教士们去到亚大利，亚大利是临近庞菲利亚的一个海港，他们就从那里坐船直接的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个宣教的大本营去了。14:25下半段是路加对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的一个评论了，他这么写的，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的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那我们注意，这地方是指着叙利亚的安提阿。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不要这句话，那上文下理就完全可以连接起来了，意思也是很通顺的。保罗和巴拿巴回到安提阿这个大本营之后，就向信徒报告了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情况咯。14:27就是他们报告的重点了。经文记载说，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 从这段报告当中啊，可以明显的看出是神让外邦人有机会接受福音的。这个结论是保罗在日后的宣教旅程当中所肯定和坚持的一个信念。因为唯有神亲自为外邦人开了信仰的门，一切的宣教行动才会显得有意义的。但另外一方面呢，这次的旅程的经历也印证了神要他们扩展宣教的工作。他们在安提阿只是暂时的停留啊，在不久的将来啊，是要差派他们进行新的工作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讲完了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旅程了，现在我们再来温习一下他们的行程。如果你手头上有地图的话，那请你翻开地图方面啊这一页，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和巴拿巴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坐船到了居比路。你注意没有，居比路是一个岛啊，你在地图上看到一个小岛，它是一个小岛。它从哪儿呢？他们从撒拉米登岸一直在往西，来到了首府帕佛。在这里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那第一件重要的事是什么呢？那就是方伯是求保罗的信主了。第二件事是保罗使术士巴耶稣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了。第三件事是圣经开始用保罗这个拉丁名字来称呼他了。离开居比路之后呢，他们就继续坐船去到庞菲利亚的别家这个地方。啊，这个时候称为马可的约翰就离开了他们这个宣教队伍，独自的返回耶路撒冷去了。保罗和巴拿巴组成的宣教队伍就开始进入了内陆，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保罗在犹太会堂讲了一篇什么呢？一篇很具有代表性的讲章，很多人信了主，但是他们也受到攻击哦。于是就转往以哥念去，然后再去到路斯德，那里的外邦人呢，将巴拿巴和保罗当作是希腊的神了，所以向他们献祭。不过攻击他们的人呢，却用石头打保罗。于是他们就转往特比那个地方去，在特比传了福音之后呢，他们又重新再次访问以前曾经去过的城市，兼顾当地的信徒，并且在教会设立了长老为领袖。最后他们从亚大利这个海港启程回去安提阿，第一次宣教旅程也就结束了。
奥古斯丁说，有钱的人极其量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然而有神的人却可以喜欢他所做的一切。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个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创世纪二十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集了那地方的众人。创世纪二十九章第一次提到婚礼的庆祝筵席。圣经虽然没有实际的记录任何婚姻的契约，但是有资料详细的指出，一对新人必须同住七天，婚约才生效。所以拉班要求雅各和利亚同住七日后，才把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参孙没有和新娘子住满七天便离开，所以新娘的父母就当婚约无效，把女子嫁给别人。婚礼是全家大喜的日子， 新郎新娘有特别的礼服。新娘会穿上华美的衣裳，带上珠宝和其他的饰物。新郎除了华丽的服装之外，还戴上头冠。以西结书16章11节到12节详细地描写了新娘的装扮。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在婚礼当天，新娘必须用帕子蒙脸，进了新房才可以除下。这个惯例解释了为什么拉班可以轻易地在雅各的新婚之夜让利亚代替拉结。婚礼仪式中的一个特色是新郎和他的朋友手拿摇鼓和其他乐器列队游行。新郎的朋友其实就是伴郎，这是在参孙的婚礼中第一次出现的。由于街道是黑暗的，所以任何人在夜间前行都要拿着灯或者火把。那些被邀请的客人可以在路上加入游行的行列，跟着队伍走到婚宴的场地。如果那个人没有火把或者灯，就不能参加游行，也不能出席婚宴。主耶稣说到10个童女的比喻时，便引用了这个习俗。游行之后，他们通常会返回新郎家享用婚宴，婚宴会延续7天，甚至长达14天。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了，谢谢陈香儿刚才跟你分享了圣地风俗游踪的这个环节，也希望对你对以后啊学习圣经的时候啊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的场面呢、啊，帮助你更深的理解圣经所描绘的那幅图画。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